各位听众大家好啊，现在是2024年3月26日啊，我们看到市场呢马上开盘啊，那么在昨天市场呢又出现了一波回落，那这波回落呢从技术上来说呢走势还是比较的恶劣的，那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一波的反弹反弹就是一个上升，一个上升的话呢，那么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说呢，那么它就是一个1、2、3、4、5浪的一个结构，或者呢是一个1、2、3浪的一个结构，对吧？那么到了这个三浪主升浪结束之后呢，那么后面的4、5浪呢，有的时候呢就可以暂时忽略啊，因为并不一定会在4浪之后就一定会出现5浪啊，所以呢你去关注啊，这个在昨天的这个板块指数的一个涨幅，上涨的结构当中呢，那我发现啊，这个就是昨天跌幅居前的那些板块啊，因为是跟 AI 直接相关的那些板块，那他们的结构呢基本上都呈现出一个1、2、3的然后3掉头的这么的一个结构，而且这个掉头的力度呢也是比较的大啊，所以呢从技术上来说投资者应该是要比较当心目前的一个大盘的结构啊，这是我们谈一下 A 股。那么在昨天呢我正好看到一篇文章啊，那么这篇文章呢说的呢是恒大啊，那么他说这恒大呢是说之前呢有一家就是大家都知道叫湘源的这么一个专门做空的公司啊，那么他呢专门是做空中资企业，那不管是在这个华尔街还是在港股啊，都是在做空中资企业。那么在2012年6月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啊叫安德鲁莱福特，那发布了一份长达57页的报告，指控恒大欺诈啊。那么在报告当中呢有一句被历史证明很了不起的预言啊，他说恒大的结局已经注定，不能确定的只是时间而已啊。那么经过了12年之后的2024年呢，那么恒大呢被中国证监会认定是造假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的严重啊。那么在当时的一个时间当中呢，这个湘源呢就已经发现啊这个恒大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问题，所以呢给出了一个结论，说这个恒大啊不行啊。那么从单就恒大而言，那我们说湘源确确实实是非常的专业啊，从这个特别从会计的角度啊去研判和分析了恒大为什么最终会走向灭亡啊，大概呢才列举了5条啊，这5条呢我想呢比较专业，但是我也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恒大管理层至少使用了6种会计手段来掩盖资不抵债的事实，在减计约710亿元的虚增资产之后呢，真实的账面的净资产呢应该是负的360亿元啊。第二，在过去的5年当中，恒大通过贿赂政府住啊，后来呢被广州和善州的反腐所证实，廉价获取大量的土地储备，恒大购地的成本比同行业呢低了67%，这是不正常的信号。那么第三呢，恒大设计了一个庞大的而复杂的庞氏的骗局融资计划啊，我就不展开了啊。第四，恒大的商业模式严重的不稳定。第五，恒大管理层啊胡乱挥霍资产，包括向足球等领域投资超过25亿美元，以满足徐家印的个人爱好等等。好，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单独把恒大拿出来，你会发现，哎，恒大的所有的这些因，最后结这个果是很正常，对吧？但是我们看到其他的这个房地产公司，啊，有没有这么多的因呢？没有，就是没有跟我们所看到的像恒大啊这么完全类似的因。当然，当中有一两条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呢，整体上他们没有干恒大所干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对吧？啊，比如说像足球领域投资，那我们看到大部分房地产公司有，但这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啊，就是说，大部分房地产公司他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在做房地产，对吧？那么这就，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整个的中国的房地产业啊，到了今天，甚至于万科现在都处于一种危机状态当中啊。那这就不是一个单个公司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个行业的问题。也就是说，整个行业它的一个整个运营的模式是极度不正常的。啊，不管他的这个管理人啊，你像我们的这个碧桂园，碧桂园的掌门人是女的啊，她没有这个许家印的这种我们能够看到的这种啊挥霍性的这种爱好，对吧？但是呢，也不行，对吧？那万科啊，虽然说这个王氏啊，她的婚姻充满了一些花边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她跟她整个万科的运营有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啊，她顶多是一年拿1000万的这个工资，和整个万科的这个资产规模相比的话，那就是九牛一毛的一个概念，对吧？啊，那么最后我们看到整个的是中国房地产业的一种崩溃式的啊下行，对吧？啊，那么 原因在哪里？原因其实我们啊，我这里不想去分析原因，我就想说这是一个行业性问题啊，并不是恒大单个的一个问题，那这就是一个行业构建的一个问题啊，行业构建的问题。那么这里面呢，就牵扯到我想跟大家说的什么，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投资啊需要常识啊。经常有人会在跟你就是比如辩论的时候，他会说什么呢，就是啊，难道书读得好就一定是好人吗？啊，难道书读得好的就没有坏人吗？就这种辩论呢，就是什么，就是拿个案啊，拿个案去否定普遍的一个规律，就是你读过书了，你的认知肯定是没有比，就比如说大学生肯定比小学生他的认知水平一定是要高那么两层，对吧？就是大学生比中学生高，中学生比小学生高，这是一个统计的结果啊。但是说你拿小学生里面拿出一个亿万富翁和大学生的这个群体相比的话，你说你看别人书都没读过，小学都没毕业，别人照样是亿万富翁，那这是不是一个普遍案例呢？不是，这是一个个案，对吧？我们不能用个案去否定普遍的案例，或者是否定一个大数据啊，这才是我们应该干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做的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对吧？就像我说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我们去赌场里赌博，对吧？那大概率你是要输钱的，不管是你人性的弱点也好，还是赌场的游戏规则设计也好，那你既然做了这个准备的时候，那你就是把它作为一种娱乐啊，尝试一下输掉一点，有这么一个人生的一个经历。但是如果你说因为赌场过去曾经有人啊，这个通过赌博变成了千万富翁啊，百万富翁，所以呢，诶，我觉得这是一条正确的致富之路，所以我要去努力一把，那这个你都会觉得这是绝对不靠谱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有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就是赌场有赌场的常识，房地产有房地产的常识，当一旦某些事情违背了他的常识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危机其实就近了啊。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中国经济来说呢，有一个常识性的东西，就是在很久之前就出现的一个常识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资产过剩啊，或者说就是供给端过剩啊，这个生产力过于的啊，这个供给过于的充沛啊，体现在方方面面啊。那么这种方方面面呢，包括什么，包括比如说就包括像房地产，因为房地产这些企业他们的存在就是在生产房地产啊，生产房子。为什么前两天在谈到万科的时候，我说这个管理层是不会去啊，政府是不太可能去救万科的，因为救了万科干嘛呢？万科救下来，万科就是干一件事情，造房，继续造楼，对吧？你不可能把万科救下来了然后让他待在那里原地不动，养了一帮员工，对不对？这不可能，对吧？他就还会继续去造楼。那他既然还要继续去造楼的话，那你把他救过来干嘛呢？因为我们现在缺楼吗？不缺啊，我们剩下了很多的国企啊、央企啊，他们还在继续的造楼，所以整个的市场不缺房子啊，不缺房子。但是呢，缺什么？缺购买力，缺大家认同的房价的趋势性上涨的这种共识。因为有了这种共识，房地产市场才会从低谷里面走出来。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房地产市场想要复苏，那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是什么？是常识啊。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上面，我也是跟大家说，常识是告诉大家什么？有这么多的新能源车的品牌出现，那这个啊，这个一顿乱战啊，乱战，那之后一定会有很多的公司会出现倒闭啊，甚至于都没有被并购的这个价值，就直接就是倒闭啊。现在呢，事情正在不断的发展啊，哪怕是包括像魏小里面的原来的啊领头羊的这个蔚来，现在的股价也已经跌得稀里哗啦了啊。这个什么呢？这就是常识，因为太多了。最终一定需要倒闭，需要合并，最后留下那么几家，就像美国最后留下了三家汽车公司啊，就这样，对吧？啊，德国放在前面的就是奔宝迪啊，奔驰、宝马、奥迪就这么几家，对吧？它不可能非常非常的多啊，像日本最主要的也就这么几家，对吧？啊，不可能，一个市场不可能容纳十几个品牌啊，这是常识啊，这是常识。所以根据常识的话呢，那我们现在投资呢，看到我们回到 A 股市场，那常识告诉我们，我们 A 股市场的 AI 它是一个复制性的 AI 啊，复制。啊，即使放眼全球，现在都没有一个成熟的标杆型的 AI 应用的企业出现。啊，什么叫这个应用企业的一个出现呢？比如说微软，微软它是一个应用型企业的一个出现啊，电脑也有了，对吧？硬件也有，硬盘也有了，显示器也有了，对吧？但是呢，它缺少一个什么？比如说缺少 Office， 啊，好，当 Office 出现之后，哦，大家知道，哦，行了，大家终于知道拿电脑干嘛了。对吧？现在大家知道干嘛吗？哎，说画图，画图其实它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啊。真正的 AI 的对人类社会的一种改造和应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出现那种里程碑式的啊这种标志出现啊，里程碑的这种出现啊。所以呢，我们再又是去重复和拷贝啊，复制这个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所以现在呢，我们的这个 AI 的板块就会出现更大的 幅度的一种波动啊。所以投资者呢对 A 股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呢就更不用呢这个盲目的乐观啊。但是对美股而言的话呢，总体上未来一定是 AI 的这个世界啊，是它的一个前景，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到底是怎么样去投资呢？那其实很简单，对吧？你就是投资纳斯达克指数，投资纳斯达克的 ETF，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做法。但相反，如果说你是看好了某个企业啊，不管是英伟达还是微软，很有可能最终胜家不一定是他们啊，赢家不一定是他们啊，这才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事情，对吧？但是呢，历史呢往往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像原来电脑是被 IBM 垄断的，但是微软超越了 IBM 啊，英特尔现在打不过英伟达，那为什么呢？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偶然啊。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一下这样的一些方面的想法啊，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